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二的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播 Debbie。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有着多元文化的国家，西雅图地区也是这样，而在这里生活的华人家庭的主要成员大部分来自中国，一个有着相对统一的文化氛围和价值标准的国家。如何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养育华人家庭的下一代，一直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几乎每一代新移民都要花费很多时间和脑力去想、去反思的问题。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西雅图 Boundless Parenting Group 创始人、BPG 警情项目推行人王烨，他将为我们分享 BPG 以及 BPG 的志愿者们是如何开动脑力，用实际行动来陪伴孩子在多元文化下成长。王烨你好。
你好 Debbie、大家好听众朋友们。
王烨我在朋友圈经常能看到 BPG 警行项目的文章，感觉其中大部分活动都是跟中国文化相关的，而且形式非常非常新颖。然后组织这些活动呢，我知道可以问一下你们的初衷是什么吗？
BPG 警行项目呢，它的初衷其实是为了在海外能够有更多的华裔家庭能够参与到我们孩子的中文学习和中国文化熏陶当中来。那我们当时在4年前其实就有这个初衷，是希望带着自己的孩子在海外能够有一个比较紧密的一个团体，紧密的环境可以让孩子坚持说中文学中国文化。
那真的挺好的。那个就是警行这个名字啊，我今天当初听上去就觉得很酷的一个名字，非常中文中国话。那个你能不能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警行两个字来自于哪里啊？
警行来自于诗经小雅。这个名字呢是当时跟我一起做 BPG 的一个好朋友凯哥他也是现在在海外做中文老师，他当时跟我们讨论警行项目的时候一起觉得这个名字就是非常能够体现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初衷我们希望呢能够在海外能够让孩子们依然能够接触到经典的中国文化，能够像我们的古人那些圣贤学习比较好的他们的精髓，他们的精华。那也希望我们通过组织这些项目持续的帮助孩子们一起能够持续的学习中国文化。那慢慢的我们成长，我们的孩子成长了，我们自己也能够成长。
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这句话叫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警行能翻译能够拿那个解释一下吗？这句话很好听，但是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吗？
对，我们都希望向圣贤学习他们崇高的品德。我们也是希望自己的就是自己的行为能够特别稍等。
可以说那个警刑的刑、警刑、刑止这几个字是大概是个怎么样的一个解释？
嗯，其实这个我们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够像圣贤那样子，能够非常光明正大呀，非常
明白了，
能够体现我们中国文化传统文化的一些礼仪一些精华精髓。
这是警刑行止的意思、
是
吗？是。哦，真的很好，我觉得听了这名字基本上就能大概猜出来你这个做事情做这个项目的内涵，就一定和这个文化相关的。然后我想知道，就说是在你们就起名字叫警刑项目的时候，大概有，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应该在大概一年前在你的那个朋友圈里看到过警刑这两字。你们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命名你们这些活动叫警刑的吗？
其实很早以前就就用了这个名字，因为大家都很喜欢。
对，
而且呢这个就是也提醒我们每时每刻脚踏实地的带着孩子去学习我们传统的一些美德，
对，
学习我们的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对，
那慢慢的能够像圣贤们那个他们的那个崇高的德行啊，各种方面啊靠近。那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理想吧。
明白。那你们这样的活动有多久了？
我们组织警刑项目的活动其实已经有四年了。
哇。
是。在
从最开始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开始的？
其实最开始因为2014年，我记得是2014年的时候，有
四年前，对
对，在海外呢，其实有诵读经典啊，学习国学这个
读经那种，
是
读经组、读经的群，或者是一个小
对有一个小
群，有或者
对有一些老师就在推广。通过经典的学习来，
对对对，
持续在海外的一个中文学习。
对，
所以当时呢，我们也是一个摸索的过程，刚刚接触的一个过程。那之前其实我们这个警刑呢是一直在持续的每周来做诵读经典的一个活动。其实我们当时也读了《论语》，也读了《三字经》。当时孩子因为小，所以呢，有些孩子
好奇《论语》能懂吗？
其实这个是如果你接触经典的那个学习中文的一个方式，这个领域之后呢，你会知道了解，其实这个是一个普遍大家提出的一个问题。
原来不止我一个。
是是是。那这个问题其实很多很难理解，因为这么小的孩子能够听懂经典吗？这么小的孩子你去不跟他讲，他能够吸收吗？
我觉得三字经还可以，论语我觉得略微有点难，所以我刚刚问的是论语能不能听懂，三字经或者是那个道什么，不道德经叫什么，三字经
有道德经，有大学，有中庸。
我的天哪。这个到后来我觉得我自己都可能听不懂的东西。
是，其实为什么那么多家长就是很谨慎，也是很小心说我自己不懂的东西能不能传承，虽然是中国的一个经典文化，但是能不能传承给孩子，能不能让他们理解。说实话，我们很多家长真的是自己可能以前没有用过这个方式来学习中文。因为我们是一个就是
不同的方式，
非常不一样的
教育体系下的
不一样的氛围。我们在中国随时接触的都是中文，对吧？随时说的都是中文，但是在海外这种环境就没有了。在海外的这种环境，我们就要思考通过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保持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个熏陶。
对
啊，所以经典的这个东西，我们是其实我觉得还是要
你们是读经，就是读一些经典，然后之后的话怎么就换的就是说是慢慢的把它扩张成这现在这个样子呢？
你有看到我们现在的活动？
对，我记得那个我最有印象最深的可能应该是你们腊八那个活动，然后我都快笑死了。那个就是把这样一个腊八祭祖这样一个比较 严肃和很传统的又很冷僻的一个活动变成了一个非常活泼，就是完全和现在的这种小孩的心理和现代生活相结合这部分，特别是美国文化相结合这部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我更好奇的地方，是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嗯，我觉得你的看到的东西跟大多数志愿者包括感兴趣的家庭看到的东西其实都是一致的。
嗯，
这也是我们景行为什么后面后来几年我们的这个有些活动形式转变，包括思路有一些转变的一个想法。当时为什么有这个想法？那其实当时呢，单单诵读经典对于那些孩子很小年龄的孩子呢是有一些困难。有一些孩子呢他的那个 learning style 是不一样的，他
学习方式是吧，
是他的学习方式可能是通过动，通过自己的触摸，通过跟别人互动来进行学习的。
所
以呢，所
以回到刚才的话题，实际上读经是好事，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可能会更让大家接受更快一些，也让这种他学习的痛苦那个程度减少一点，对吧？对吧？
咱不把读经说成痛苦，因为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的孩子到现在就是也经典诵读部分呢，也是跟他老师在持续这个事情。然后呢，我这边呢，我就把民俗文化的东西，把中国传统一些习俗啊，一些能够让孩子接触到跟生活跟自己的那一就是跟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美国的一些文化相结合的东西呢，我把它放在我们的就是进行的一个活动当中。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当时为什么讨论这个我们的改变。
那你觉得就是这些活动会更加吸引，就是当你改变这些以后会更加吸引小朋友吗？就是你看到的结果，就是之前的活动的结果和现在结果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让你就是特别记忆犹新的？
其实我觉得
就是两个
转变最大的是孩子不抵触学习经典了，孩子开始更加喜欢上中国文化了。
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吧？
是。
有没有个例子给我们举一个？
其实我们有那个新的那个活动形式，里面有那个热身部分，有学习中心的部分。我们学习中心的部分其实是运用了最先进的那个美国的语言教学的一个理念。那我们把一些文化的点放在每一个学习中心，由我们的志愿者老师呢来主持。然后这个学习中心呢是根据不同的学习的方式来设置的，来设计的。那我们比方说我们腊八的那个学习当中，就是我们有腊八相关的那个字词。然后希望孩子们通过前面的热身了解腊八的故事，然后呢通过后面的学习中心把他了解的东西和他自己平时的对中国文化的一些理解来反馈在那个互动当中。那我们当时有个家长志愿者呢他就设计了一个打胡子的游戏。当时我们打胡子的游戏其实美国孩子可能都比较风靡美国家庭。那我们是有腊八的一些字词，中文的字词在上面。然后呢我们通过孩子们就是拿那个
大锤子
胡子
啊、哦、胡子
对胡子棒子我们去打他们在这个腊八故事当中出现的字词。那他通过这个动的过程，通过这个
他就会记得更清楚一些。
是，他就会觉得很有趣，一是很有趣，另外一个他能把文化结合到他现在的学习当中。他记忆也是非常犹新，因为他通过各种的方式去学习，
真的很好。对。
然后我还会我记得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学习中心是一个中文老师他设计的，他是等于是动感的，全身都要动起来。他是把也是腊八的一些字或者习俗，他通过一个就是他设计的像以前我们的跳房子，但是他用的是那个有点像 Lego 一样的 玩具，
嗯，
搭成那个跳房子的格子，
嗯，
那孩子
格子里是什么？是那个放
格子里的，比方说是
腊八的字是吗？
好像是红豆，就是腊八粥里面的那个
材料，嗯嗯，
红豆，还有什么？还有还有
大枣应该在里吧？
对，
红枣在里头，
红枣，
嗯，
还有桂圆，
哎对
对，
嗯，
然后。他说到一个，孩子们就跳到那个格子里，这个让孩子特别特别感兴趣，
就是把这种身体的活动加到学习中去。然后这是其实是美国现在现代教育的一个一个潮流，这样的话等于说保证孩、
嗯、
保持孩子的兴趣点。然后在
我们
以前的中就是在国在即便在海外的这些活动中、
嗯、
文化活动中可能很少有这种结合，对吧？大家都是这种，要不是猜有猜字谜，对不对？但在这种是站在那里，他不会动，对不对？他只是在那里挪来挪去的，对吧？
嗯，
就是你这样的话，等于说实际上就更迈进了一步，就基本上是。
事实上呢，这些其实在美国这边中文老师的那个圈子里面呢，
嗯、
其实我们讨论的挺多了，
就现在
越来越
是吗？以前没有吧？
以前因为以前我也不做中文老师，那现在呢，我也是在一个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中。
对对对，嗯、
我们这边有一批非常非常优秀的中文老师，
嗯、
都特别
讨论这些问题，我觉得很好。对，
是、
嗯、
希望孩子能够对中国文化爱上中国文化，通过不同的方式。
那我可以再问一个吗？就是你们这个这个景行项目的话，除了你以外，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正在就是。成为一个在美国的中文老师这个路程，对吧？然后
是，
然后那你们这个活动就项目里头还有其他志愿者是真的是就是已经是中文老师的吗？
是的，有
哦，果真是，要不然这么怎么看怎么觉得你们的活动很 authentic 是吧？
很专业，
很专业，对
啊，
嗯、
对，我们在我们景行活动有一个那个开发群，
嗯，
当然也有不是中文老师的，有特别特别有想法，特别有。
对，
热情的
中国文化，这个其实不只是教师，还有很多就是身边的这些父母们，或者是说，甚至单身们，可能都是有这种兴趣，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对吧？
特别是你知道，孩子和自己到了海外，你特别想能够，哎，怎么样让孩子传承中国经典的中国文化呀？
对，
怎么样让我们自己也更加了解中国，让。再推出去，就是说我们 BP 级的初衷就是怎么样让其他的社区文化社区来了解更多了解中国的文化，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所以我们的那个景行的开发群呢，我们都是志愿者，所有无论你是不是老师，都是志愿者，而且每一个志愿者特别敬业，
对，每一个志愿者他都身怀绝技，我觉得
是身怀绝技。那我每次活动之前你看看，这一场活动只有2个小时，但事实上我们的筹备有1-2个月。
我觉得1-2个月都已经算是少的了吧。
我每天都在头脑风暴。
对呀、啊啊，是的，是的，这个非常非常 exciting， 非常就是感觉非常兴奋，非常有充满活力的一个组织，对吧？然后每个人都在努力的，就是看，就是能够为你们的活动能添砖加瓦这样子的，
是
能加多少东
西？希望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一个平台。
对对，哎、
嗯，
那你这个这个活动的话，就是。我觉得非常好，景行这个我们大概也基本上谈了这个时间有4年了，然后我们的活动主要是基于这些关于这些中文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或者是像你们今年还有节气，对吧？加入节气和文化，比如传统的
我们
节日和节气，对吧？传统节日和节气这块，你们在景行这项目里有可能我见到最多是这些。基本上你们主推也是这些。
现在目前我们调整的主推的传统的节日，比方说腊八呀、中秋呀，然后呢
以后还会有春节吧？还春节还是就
春节？
因为有很多人做，所以可能
是我，
所以就是
你真的猜的。
因为我觉得你们的组织还是，其实如果有人做的话，其实我们未必要去做，对吧？因为毕竟就说是我们只是目的，
大家都有了。其实目的，其实怎么说，目的都是一致的。
对，
我希望就是合理安排资源，
对，
合理安排我们的精力。
对，是的，
能够把这个社区越来越，就是中文社区建得越来越好。 所以冲突的事儿我们可能尽量避免。
这不叫冲突，这叫如果大家已经做的话，我们就可以先不用大家补充了，因为大家可能做的已经很多了，对不对？
是。
那但其他像腊八或者其他这些，比如说，说不定以后你可以做一个七夕的节日，就节日那什么。
七夕其实之前呢，
我
们有做，但是没有，不是开玩笑，
没有开。我怎么说，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节日可以做的。
是
的。然后还有这种，因为其实七夕其实是乞巧嘛，它还有不只是。那个
不仅是情人
节
的这个
乞巧节，还是有针线活可以做的嘛？
是，
但是然后那但是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我听了这么多以后，我很感动，就觉得说你们在群策群力花大家的智，通过大家的智慧，再把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就通过不同的形式传递给下一代或传递给这个社区，是很重要的。然后。我如果没听错，刚之前跟你聊天的时候，你说过你们的 BPG， 实际上还有一个今年会有一个很大的动作，就是这个 Boundless Parenting Group 是要参与组织一个 Welcome America Week 的多元文化交流活动，对吧？
嗯。
然后这个活动是九月份的，对吧？
是，这个活动是今年的9月15号下午1点到3点。
这是个周末是吗？
哎，是周六。
周六好，那这个时间比较好呀，我们都可以去啊，是吧？
我们是特地选了周六。
对对，然后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们在这个活动上会做些什么事情呢？
这个活动呢，其实是当地的一个非常已经持久了，他们应该有7年的历史了。它是一个当地的非盈利组织。ELLA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Alliance 这个组织牵头组织的那其他参与组织的社区组织公益组织呢都是来自各个不同文化社区的比方说像我们来自中国社区那还有印度的来自印度社区俄罗斯的土耳其的就好几个就是大概5-6个文化社区
5-6个那还挺多的而且还是不同的国家
是
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背景的对吧
对那是因为 ELLA 它本身它的服务对象是来自各个文化的新移民所以我们也
是
有一个
就等于说进到美国第一个大门开进来以后就是碰到有可能碰到 ELLA 是吧
对，
基本上大部分
事实上是这样，
你自己也是这样子，
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进到美国，
可以讲讲你的那个。
我简单的讲一下吧，我觉得 ELLA 对我影响非常深远了。ELLA 的 founder 是Susan，她是美国那个哈佛教育硕士，她自己有两个孩子，非常非常优秀，已经大学毕业了。她自己呢非常有公益心，这个组织很持续的做。全公益全免费的活动那也支持了很多很多的新移民家庭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对很多人新刚到美国时候都需要
非常迷茫
对对对
包括我自己所以刚到美国也是6年前我就成为了他们的等于是他们的被服务对象我是受他们的服务的
受惠于这个组织
所以后来慢慢的
等会儿6年那你这个组织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景行项目和你做这些事情是4年前那你就有2年时间那2年基本上就是你刚刚
慢慢的学习摸索孩子好小然后呢
所以你就是在 ELLA 那一块在 ELLA 那个组织里学习
持续的做志愿者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他是风靡当今乐坛的巨星，是拥有金唱片最多、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传奇人物。吉尼斯世界纪录封他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钢琴家。他就是享誉全球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
9月28日，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音乐会将在西雅图 Benaroya Hall 震撼奏响。在线购票 Benaroya Hall 的 word， 电话购票425-336-0128，425-445-8885。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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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6周年。
我红的那个灯笼，挂上那个情话。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播戴理。今天我们的讨论的话题是陪伴孩子在多元化文化下成长。这个我们的今天的嘉宾是王烨。那王烨，刚才我们谈到的话题是说，最后话题是说我们在今年会有一个大型的活动，然后这个活动的话是参与一个由那个艾拉牵头组织的，各种社区一块儿参与的，各个社区的那个团队参与的一个 Welcome America Week 的多元文化交流活动。然后刚才我们谈到了，说是你们会做些什么。你刚才说到一半被我打断了，然后因为我们要进广告。然后现在呢，我们再谈一下，就是你刚才说有个少林功夫是吧？
是
表演，
我们邀请了少林功夫参与那个现场的表演。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少林功夫武术其实是最代表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那另外呢，我是这边准备了那个中国传统游戏，希望那个能够通过那个现场的互动跟来自各个文化社区的家庭，能够让他们多从一个比较娱乐性比较强的又比较有特色，比方说中国的皮影啊，中国的运动性的剪纸啊，或者是空竹啊，就这种比较动感比较强的又比较有趣味的一个方式，能够让他们接触到中国的文化，体验的。
我突然想起来了，跳皮筋儿。
跳皮筋儿，不知道现场
开玩笑
场地有没有。
我觉得这你空竹就已经很非常非常那什么，就中国特色非常强的了。跳皮筋儿可能还只是建国以后吧，这样子，这50年出来的一个活动。对，很好。那你们这个地点在哪里啊？我看看我们是不是这些朋友们都可以去。
地点是在 Bellevue 的 Highland Community Center。
那还挺中间的，就是
对，
那个、
它是比较
还比较容易的，还比较容易开车或者是公车也能到吧。
嗯哼，
对，挺好的。然后你刚才也说了有7-8个社区参与是吧？大概是有哪些社区呢？
主要是反正美国社区是肯定有了，他们是主要牵头的。然后呢，就是中国社区、印度社区、俄罗斯社区。土耳其，刚才我说了一个什么？
俄罗斯你说过了。
说过了。还有是，
那还挺多的。
是，挺多的。他们都会带来自己的传统项目，包括表演，包括歌舞，还会有一些互动、手工啊，还有就是我记得是有那个叫什么？在手上
手绘对
各种
印度的那手绘是吧？
是
对，
都会带来，还有一些其实我自己都没有见识过，所以也特别期待去见识一下。
那我们也要肯定要跑去看一看，这么好的机会不容易。那个刚才我们在谈这么多的情况下，其实你提到过好几次王烨，你提过好几次关于 BPG 这个概念。那么确实就是我们在最开始也讲过，你是实际上是 Boundless Parenting Group 的创始人，然后景行项目其实是你这个 这个慈善非慈善组织非盈利慈善组织下面的一大块模块，并不是全部，对吧？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讲一下，就是你们这个Boundless Parenting Group 的这个创建的初衷？因为咱们刚刚也小小的讨论一下，你来美国六年，然后BPG 创立有四年，是吧？那么大概就是当初的初衷和这个想法就是什么？对，
一听名字，Boundless Parenting Group， 可能联想到的就是育儿教育，再加上没有国界的，不把自己定死，自己是传统中国的育儿教育方式。不把自己定死，因为我们都是新移民，来到这儿其实感触最深的就是文化的冲击。那在强烈的文化冲击的基础上呢，我们最想自己包括自己的孩子能够吸收的能够浸润的是方式呢，是多元文化的，就是不对自己把自己框死的那个框架。那所以我们要拆开这堵墙，然后呢让自己其实育儿的过程就是自己成长的过程。当初的 BP 级的创立其实是无意当中的，也是朋友的建议，说美国是这种文化特别支持非营利组织，所以才去注册了这个华州的组织。后来
是苏森给你提建议吗？
是因为我们其实一开始没有想到注册的，就组织了一些活动，大家很喜欢。当时微信我都没有，然后朋友建议可以做一个
微信群，
结果现在就建了一个很大的群，然后后来就是通过苏森的帮助，然后我们就注册了，包括 EMP 的支持，我们就能够现在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等于是支持，然后我们现在的侧重点就是能够带着自己的孩子，带着社区的需求家庭的孩子，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智慧，能够让他们在海外更多的接触中国文化，学习多元的文化，更多的走出自己的，怎么说 ，comfort zone， 包括家长，我们BP 级除了针对孩子们的亲子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不定时的邀请一些专家来给我们讲那个育儿相关的、教育相关的一些话题，也非常受欢迎。前一段时间我们邀请了那个科克兰市政府的那个项目的负责人蒋小宁老师，他自己两个孩子，一个耶鲁，一个哈佛，
对，很有名，就是基本上
他分享了非常非常多他的育儿当中教育当中的一些经验给到我们社区家庭，那当时就是也很火爆，就是大家都是听了还想听，然后就是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提点。
对，
就是包括类似这种讲座或培训，我们也有邀请过就是 Ella 的创始人Susan 来给我们讲那个美国的教育体系，那也是让大家很受益的。那其实 BP 级的初衷在于我们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家长的一个团队，但是呢这个志愿者团队呢是慢慢的成长的，我们带着自己的孩子，通过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平台，建立一个就是社区，我们自己也在成长，这个就是我们的理念。
是的，所以你才会是起名字叫 Boundless Parenting Group， 其实你是希望父母双方
父母行动起来，
在这个育儿的过程中能够成长，并且因为他们毕竟是第一任的老师，
是
那么只有他们能够在这种多元文化更加熟悉多元文化的情况下，才能把他们的孩子，就是才能陪伴他们的孩子真正成长起来，对吧？
是，
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就是 idea， 然后就说是初衷也非常感人，就是让大家就
初衷很单纯，
但我觉得就是什么事情其实就是都是从自己，尤其是这种 non profit 这种非盈利慈善机构，如果不是
通过自身的需求或者自身有兴趣的事情做起来的话，可能走不了多远，你就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了。那么现在的话，我能理解是说，他既然能走，能做过，做了四年多的时间，那
还没到四年，十月份四年，
四年的时间，然后大家后面你还要继续走下去的话，如果不是创始人和你自己身边这些志愿者，就是这个核心
志愿者
的这种，强烈的一个就是同样目标这样的强烈的信心的话，你们是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的，对吧？所以就是
这一点，我真的想跟你再说一句话。我们的志愿者，特别是我们的核心志愿者，对每一个活动参与投入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
就像你说的话，基本上是要两个三个月做一个项目，对吧？
他们自己的孩子都很小，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也很小。
对，
我们
六岁以下都是差不多，是吧？
也有大一些的，但是真的很不容易。我们的 board member 几位，像 Stella、小曼、林瑜，我们几个board member 真的很不容易，就是为了这个组织，为了大家能够有更加紧密互助的这个团体，我们也付出了很多，
对，
所以希望能够点点滴滴细水长流，能够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组织特别频繁的活动，但是我们能够希望能够更多的中国家庭、华裔家庭，甚至可能非华裔家庭他们也能够受益。我们 Boundless Parenting Group 的远景，其实我们希望作为一个桥梁，我们一个小的 bridge， 能够把中国文化传承下来的基础上，能够把中国的一些经典的文化带到其他的社区，也希望通过，
或者是说，就像我们上次节目中其实讲过一个，就是一个入点，就是它可能就是你这里是一个进入和了解中国文这个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一个点，那么你们作为一个入口，把这个入口做向不只做向是中国家庭，可能做向是在美国的各种文化背景，
想了解我们，
想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背景，想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入口吧，可以这么说。
这是我们的期望和远景，
对，
这样
是很重要的。
还在慢慢的摸索。
对，好，那我们先接上广告，然后再回来再谈。
好，谢谢。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播 Debbie。 今天我们的话题讨论的是陪伴孩子在多元文化下成长，我们今天的嘉宾是王烨。王烨，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关于你的组织的这个景行项目，也还有一些就是你的 BPG 整个这个的创始的初衷，以及你们接下来即将要举行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叫那个叫什么来着
？Welcoming America Week。
对 ，America Week， 然后 Welcoming America Week， 然后的时间是9月15号
下午1点到3点，地点在 Bellevue Highlands Community Center。
对，这个是有6-7个不同的社区组织一块儿参与，参与做出来的这个
筹备的
这样的多元文化交流活动，
嗯、
然后欢迎大家去参观去体验，对吧？
欢迎过来，我们会有报名链接。
到时候就要关注一下我们这个 BPG 的网站或者是它的微信群，
是，
然后大家都能知道它那个具体的这个那就是时间地点。然后在这里的话，我们刚刚也重复了一遍，9月15号下午3点到5点，
1点到3点
，不要3点钟去哦，3点钟就结束了，1点到3点，然后是在哪个？
在 Bellevue Highland Community Center。
OK， 好，那么我们现在听见了，然后现在我们话题再换到下一个问题上，就是我们其实一讲慈善这种非盈利组织，再一讲这种NPO， 那我们第一个就会想到是 volunteer 这个志愿者。其实志愿者实际上是每一个非盈利慈善组织的那个核心，因为没有他们，你可以想象就是没有我们的活动，因为他们才真正是把活动作为执行者和就这种继承下去。那么我们。那个王爷在接受采访之前重复过很多次，他非常感谢，就是和非常感恩他能和现在这些志愿者走在一起，并且能够做下去。他曾经还一度跟我讲过，他也不过是 BPG 的一个志愿者。我觉得这里肯定有一些故事可以讲的。我们在最后这5分钟时间里，我们希望就是听一听这个有什么可以 share 给我们的一些小故事，或者是你想讲的对志愿者想讲的话。
其实做这个组织的初衷，就是因为也是实际的动力，就是因为我们有相互支持的这帮朋友。这帮朋友大家的对教育、对育儿，无论是对自己的人生的规划，都有比较明确、比较一致的目标，所以呢，志愿者团队才能够建立。那现在我们的一整年，就今年一整年的活动呢，其实有非常大的志愿者的投入。那我们也招募到了非常优秀的志愿者。现在提一下我们 board member， board member 小曼，他自己马上要有老二了。在6-7月
非常忙的一个妈妈呀。
是啊，在6-7月份的时候还帮忙组织了刚才提的蒋小宁的那个育儿教育讲座。组织的非常非常有条理，而且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然后呢，就是受到大家的非常非常多的喜爱。小曼现在小女儿已经出生了，她也一直挂记着 BPG， 挂记着我们的活动，挂记着我们的组织的成长。那昨天跟她讨论，可能要接受采访，她也非常支持。还有我们 board member 林瑜，一直非常怎么说？
这有多少年？他们都在这里多少时间了？
林瑜大概两年多吧。
小曼呢？
小曼是新进来大概1年多。
那也有很长时间了。
是我们 board member 其实换了一批，但是呢，也感谢以前的那些 board member。
对。
然后。
但是我觉得在 BP 在那个在一个 NPO 里头能干一两年的。这个
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属于老员工了，
是
这很不容易了。这个对，
谢谢你那个理解。然后我继续，就是我们林瑜是我们的财务大管家，然后他自己也有2个孩子，然后呢，以前也是 Google 的财务，
英雄妈妈，
是，然后也是经常特别积极参加我们各项活动，然后也出谋划策，然后还有我们的 Stella 自己现在也是微软的工作，非常非常忙，她带着她两个大一些的女儿，积极的参与辅助，当我们的志愿者，
哇，
我们进行活动的志愿者，有些小演员，
她还是在职，她在职，还有在职，
然后。
还带两个孩子的妈妈，
是，
然后还帮你做志愿，这个
是，
哇哦，
然后他负责我们人力资源的管理啊，培训啊，然后我们这次的，我们现在又在积极筹备9月30号的中秋的活动。
哦，9月15号那还不是唯一的一个，9月30号还有一个活动，
是我们进行的历年的中秋的活动，那有一个音乐短的音乐剧。
哇
啊，然后所以呢，就是说，
所以我们下次可以再讲这个细节
啊，都有参演，所以他们
很
都很积极，包括我们新来的志愿者有好几个，还有Rebecca 老师、志玲老师，那些都是
这些是
我的教师老师朋友们
啊，
然后都非常积极的支持我们的活动。
对，那这个听这个志愿者团队就已经很强大了，而且还有这么多热心的妈妈在长期的支持你，真的很不容易。那除了这以外，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跟刚才你说过的一个 EMP， 一个 EMP 的关系也很好，是吧？那他们
是他们
也是你的活动支持者吗？
是，其实长期支持的一个是 Ella， 我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这个、在这个整个的访谈里谈了无数次了，对。
是、还有我们的 Emerald Parents Association
EMP
啊，他们是就是西雅图本土非常资深的一个那个非营利组织，已经十几年了。
对。
那他们对我们的组织最大支持是各种方面然后呢，也非常感激他们常年能够support 我们各个项目。
实际上 EMP 也有一部分是在关注在那个中文这个文化的传承上。
我相信
是吗？
EMP 他们也有组织，包括我们现在的 Little Master Club， 他是小大师，也是以前我们就是长期合作伙伴。
都是在文化这块的。
中国文化社区他们都愿意支持，而且他们都在
对
身体力行的在做。
就像我说的，这个这一代一代的一代一代的华人家庭都是很愿意去做这种文化，就文化上面的讨论，对吧？文化传承上的讨论
是，他们可能面向的那个年龄层次，孩子们都大一些，那我们稍微新一些，
对
啊，所以大家都是相互支持的一个团队。
非常好。那个我们看的时间快到了，到最后这一分钟的话，王烨能不能帮我们再讲一句话，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访谈。
感谢 Debbie 邀请我来参加这次的访谈，也感谢给我们就是 BP 级一个机会，能够向更多的华裔家庭、非华裔家庭，让大家介绍我们自己，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也希望越来越多的热心的家庭、家长，包括孩子能够投入到我们将来的活动当中。
对，很感谢王烨最后的话，我觉得我也是我们的荣幸能够请到 BPG 的创始人王烨过来跟我们探讨。我们也希望这样的话题以后能够持续下去，能有更多的这样的就是关于文化的这样讨论。
好的，
谢谢，我们下次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